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马尔·卡舒吉失踪并且疑似被杀，记者的安全问题令人担忧。中国留学生涌入美国，有人质疑学术自由和知识产权受到冲击。另外，传统工艺生产出来的啤酒和面包味道似乎更加温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一代名剧《纸牌屋》在遭到丑闻冲击之后再一次开播，好莱坞最负盛名的惊悚片女王登上北美票房冠军宝座。我们首先来看看本周的大千世界。
You know, Francis warned me about you.
奈飞公司宣布，美国政治连续剧《纸牌屋》最后一季11月2号开播。将近一年前，男主角凯文·史派西被指控性骚扰，导致该剧停播。在新一期中，史派西扮演的安德伍德死去，由剧中扮演他妻子的罗宾·赖特担任主角。赖特在首映式上说，六年来剧组人员结成了一个亲密的大家庭，每个人都全身心投入，希望把这部电视剧打造成最优秀的作品，大家都为即将分手而难过。本剧制片人梅丽莎·詹姆斯说，虽然丑闻几乎让剧组崩溃，可是大家把危机转化成契机，希望最后一季能够获得成功。万圣节前夕，好莱坞最负盛名的惊悚片女王杰米里·柯蒂斯一统北美票房，她再次回归系列片《月光光心慌慌》，扮演死里逃生的女主角。40年前的《月光光心慌慌》原版是柯蒂斯的荧幕处女作，她因此被称为尖叫女王。环球影片公司推出新片《月光光心慌慌》的第一个周末就创下了$7,750,000的票房收入。另外，乐坛天后 Lady Gaga 的电影处女作《一个巨星诞生》名列北美票房第二。每年秋天，美国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就是南瓜节。马里兰州德国镇的巴特勒果园里，游客们可以亲手摘下自己看上的南瓜，带回家做鬼节装饰。骑马、溜滑梯、闯玉米田迷宫，让大人孩子都乐此不疲。巴特勒果园已经有60多年历史，占地120公顷。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挑选当季的水果、蔬菜及鲜花，体味务农的乐趣。哈利波特魔术历史展在纽约曼哈顿的历史协会拉开帷幕，让热衷于魔法的人一睹这部系列电影里的罕见纪念品和真实的历史文物。展品中除了作者 J.K. 罗琳原创的绘画和小说手稿，还有一些罕见的历史书籍、雕塑、肖像和互动作品。这个展览探索了魔法、魔药、炼金术和战天术等主题。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马尔·卡舒吉十月初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里失踪，并且疑似被杀，引起了全球的愤怒。新闻自由和记者安全问题再一次成为世界媒体讨论的焦点。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沙特籍的贾马尔·卡舒吉这个月失踪，可能遭到杀害，引发了全球的愤怒，并呼吁调查。有人看到卡舒吉两个星期前进入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之后他再也没有走出来。卡舒吉的同事贾森·李萨安在伊朗被关押了544天，2016年获释。李萨安说，更多的记者遭迫害，显示新闻从业处于危险的时刻。
More and more we're seeing journalists arrested。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记者被逮捕、被骚扰、被谋杀，而且经常发生在美国的盟国或者叫民主国家，不是吗？这并不是我们过去必须面对的议题，这个议题日趋严重，美国现在需要就此明确立场，需要呐喊说我们并不支持这样做，我们支持的是新闻的自由和媒体的保护，可这些并没有发生。
We support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protection of the press and I don't see that happening。
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统计，遭到关押的记者人数2017年创下纪录。土耳其、中国和埃及是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保护记者委员会还报告说，迄今为止，今年全球共有44名记者在采访时被杀。美国之音驻伊斯坦布尔记者站站长阿伊莎·坦泽姆表示，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对记者来说当然危险， 但新闻自由面临的威胁远远超出这个范畴。
尤其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经常发生绑架，不光是伊斯兰国或塔利班绑架你，犯罪分子也会绑架你，因为他们把你当成钱袋，绑你索取赎金。如果他们从你这里不能很快拿到钱，就把你交给塔利班，塔利班再索要赎金或者谈判，用你交换一名犯人。
专家们表示，新闻自由面临更多的敌对和暴力，问责问题也必须得到解决。
不管是记者乘坐的汽车在马耳他被炸毁，或像我们现在怀疑的那样，把一名沙特记者引入一个外交使团，将他谋杀，这就是我们需要对贾马尔·卡舒吉案件进行透明的国际调查的原因。这样一来，政府有关部门就无法逃脱责任，就无法杀鸡儆猴，显示记者的生命不值钱。
根据独立监督机构自由之家的统计，新闻自由在全球范围内已经降到十多年来的最低点，全球只有13%的人享有真正自由的媒体。
走在当今的美国大学校园里，到处都会看到亚洲面孔，听到中国话。大批中国学生涌入美国，给美国大学带来了不同的文化视角和源源不断的资金。可是同时，华盛顿开始有人担忧中国侵蚀美国的学术自由和窃取知识产权。今天我们的记者就要走访美国首都乔治华盛顿大学，了解一下美国师生对中国留学生大潮的看法。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是一所著名的综合性私立高校，不过来到这里的统计系，你仿佛会觉得有点惊错。
统计系200个学生里，大多数都是中国学生，我想大概是95%-98%，基本全是。
桑德斯2014年开始攻读统计系博士学位，他所在的博士班里共25人，其中有3名美国学生和1名埃及学生，其余都来自中国。
自从2010年、2011年左右，中国学生人数猛增。那个时候，艾洛特国际关系学院一直有大批中国学生。
根据美国大学排名网站 College Factual 的数据，在从2011年到2016年的5年中，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年平均增长率约30%，从2011年的600多名学生上升到2016年的2200多名学生，几乎翻了3番。目前，中国学生占该校所有国际学生人数的57.1%。约37万来自中国的学生进入美国高中和大学，这个人数是10年前的4倍。他们为美国经济带来了114亿美元的收入，而中国学生多了，自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一些教授认为，中国学生没有做好接受博雅教育的准备，很多人不懂得什么是批判性的阅读和分析，而在课堂上的参与也不够积极。
如果老师希望班里互动，中国学生扎堆的时候一般都不太爱说话。我上过一些课，老师希望与班里互动，可一般会有点难度。
不过有很多中国学生的裴豆虎教授认为，那种觉得中国学生缺乏独立性和不爱参与的想法是一种思维定式。
我们有一些来自中国的学生，他们热衷于课堂讨论，有的时候他们是我们课上最积极发言的学生。
还有一个挑战涉及政治。批评人士说，一些美国教授开始自我审查，除了不谈一些敏感话题，也开始改变自己的课程以适应大量的国际学生。北京有能力允许学生前往缺少资金的美国大学，也有能力不让学生进入这些大学。2017年，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邀请达赖喇嘛作为毕业典礼的演讲嘉宾，部分中国学生高声抗议，中国政府取消了对该校公派留学的奖学金项目。
One problem is th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almost addicted to the tuition payments that come from。
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大学几乎是上了瘾，对国际学生支付的学费养成了依赖性，并开始修改课程以吸引国际学生，保证国际生源。有时候这意味着他们会讨好中国政府，以确保学生签证不出任何问题。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学生事务主任珍妮佛·唐纳修则说，教授就是需要不断适应变化的学生人群。
is maybe having to work on internationalizing their curriculum.
这更像是让教授让自己的课程更加国际化。我们希望教授意识到这一点，不要认为每个在教室里的人都能听懂你说的美国流行文化。
教东亚史的裴豆虎教授说，他并没有在中国学生面前刻意回避西藏、台湾、天安门事件等敏感话题，但他会强调这是他自己的观点，学生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而一些中国学生在他的课堂上了解了之前从未接受到的知识。
有时候一些中国学生来告诉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已经学了这个20年，现在我上了你的课，我对中国课本上教的东西产生了怀疑。
除了关注中国的长臂政治影响之外，美国国内还有人担忧，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学成后回到中国，这些学生会以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把最先进的科技带回中国，并挑战美国的科技龙头地位。在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国会山和行政当局的警惕性日益上升。
我认为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单纯看法导致了现在的问题。中国学生得益于我们美国非常开放的研究环境，我们都仰慕这一点，但是他们却在利用这一点。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一份调查指出，确实存在中国政府插手美国校园的案例。报告建议大学与政府机构合作，成立不分党派的研究团队来调查中国在美国大学的影响和干预行为。但这篇报告呼吁美国不必过度反应，并认为美国大学完全有能力应对这一挑战。裴德虎教授说，他的感触是，这些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其实并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与众不同。
我认为他们跟美国大学学生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喜欢派对，喜欢学习，至少一部分人喜欢学习，希望拿到学位毕业。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要介绍古老教堂怎样变成时尚公寓，还有用传统工艺制作出来的食物让你回味无穷，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城市发展让社区越来越拥挤，因为缺少停车位，一些具有百年历史的老教堂失去了立足之地。现在开发商正在把这些风格独特的教堂改建成漂亮的公寓，让历史建筑获得新生。
钟楼、尖顶、拱门、波多马克河青石堆砌的外墙，还有石灰岩打造的门廊，这栋建于1821年的古罗马式东部长老会教堂，出自美国知名建筑师阿普尔顿·克拉克之手。矗立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上，历经了近两个世纪的物换星移，依旧挺立，耀眼如昔。
这是国会山上最美丽的教堂之一。好几年来，我每天开车经过它。有一天，他的门口挂起了出售的牌子，我马上打电话给房地产中介。
凯西·克莱因是华盛顿当地的诚心社区开发公司的认识股东。
我的合伙人和我看过这幢建筑物后，马上就喜欢上它。它不但地点极好，而且是在华盛顿特区里这类型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几经协商，克莱因的公司在2015年初以35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栋建筑，远低于580万美元的市场标价。
We bought it from the Amani Temple, which had purchased it in the early 1990s, I believe.
当时的所有人伊玛尼教会把它卖给了我们，我想他们是在1990年初房地产拍卖时买下的。为了能够永续使用这座美丽的建筑，我们认为当下最好的方式是将它改建为住宅公寓。
改建既有的教堂建筑作为其他用途，近年来在美国各地屡见不鲜。在华盛顿特区一地，就有改建教堂用来作为旅馆酒店，也有教堂改建而成的艺术俱乐部。而将教堂改建为高档公寓，克莱因的公司不是第一人。同样位于国会山上，另一处历时百年以上的哥特复兴式教堂正改建成名为圣地 The Sanctuary 的公寓住宅，目前已经近乎完工。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一直在将这座建于1897年的哥特复兴式教堂改建成一个有30个住户的公寓楼房。
安德鲁·鲁宾是鲁宾集团的负责人，目前拥有3座教堂，其中2座正在动工改建中。然而将古老教堂改建成公寓住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改建极具特色受到保护的教堂建筑。
这座教堂建筑的外观被列为国会山历史性市区里最杰出贡献的建筑物之一。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建筑的外观是受到保护的，彩绘玻璃窗户是教堂建筑的关键特色，也是我们决定保留的。我们找到了一位在宾州专长于手工修复玻璃的技师，他将每扇彩绘玻璃窗户拆下，一片片清洗干净，登记编成目录，然后将窗户一片片重建起来。
光线穿透巨幅彩绘玻璃，将这间高达6米半的阁楼单位点缀得色彩缤纷。原有的吊灯重建后散发出盎然古意，厨房线条干净简洁，配置顶级厨具。在建筑师的巧思加工下，一座现代感十足的悬空步道为这片融合古今的独特空间增添了视觉与生活上的情趣。
But most spectacular of all is the bell tower, which is in our most expensive penthouse.
最壮观的是钟楼，它附带在我们最贵的阁楼单位里。据我所知，它是国会山上唯一一座可以私人拥有的钟楼，它有着国会山上傲视所有私有单位的最高制高点。
独一无二的住家空间与生活经验是教堂改建公寓最吸引人的地方。初次改建教堂的克莱因不讳言地说，因为许多成功的改建案例让他的公司开始涉足这个市场。然而教堂之所以会出售的背后反映了一连串现实的社会与经济因素。
Mostly people, neighbors in the Capitol Hill community have been overwhelmingly supportive of the building because it's been in such a state.
大部分国会山社区的居民都倾全力来支持这座教堂，因为它已经年久失修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大部分的非营利组织或教会根本就没有庞大的预算来保养或修复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物。
在经费问题外，国会山精华地段逐年高涨的房价与租金让许多教会成员搬迁到郊区，也成为教会无法在当地继续维持的原因。
教会在经营上面有种种现实因素的限制，每到星期天做礼拜，这里会涌进200辆车要找停车位。你看看街上，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停车位，这已经超出了社区所能负荷的。
社区的高度开发使教会选择跟随成员出走，留下的历史建筑物就成了地产开发商争相获取的改建目标。
我们与教会双方都因为这个交易而受惠，他们能搬到一个能满足他们所有需求的新家，而我们取得了这栋建筑物，它很美丽，是这个整个市区的建筑瑰宝。
虽然这是个完全利润导向的项目，我们将修复这栋急需保养与照护的建筑物。人们欣赏这栋建筑的美丽，来自世界的游客在经过它时都会与它拍照。将它修复之后，社区居民将可在未来的岁月中享受这栋美丽杰出的建筑。
同样是非洲裔美国人的锡安山联合卫理公会是华盛顿最早成立的非洲裔教会。2016年10月份，教会庆祝了成立200周年。教堂位在华盛顿市最精华的地区乔治城，建于1880年，已经有136年的历史。约翰西·卡格曼牧师在这里服务的5年中，已经多次收到地产开发商的收购意愿信件。
First and foremost, this is a historic place. It is full of memories.
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地方，这里充满记忆，充满我们先人的爱、血汗及泪水。我们不会让他们蒙羞，为了高价就出卖这个地方。锡安山联合卫理公会是无价的。
与所有搬离市区的教会一样，西安山联合卫理公会面临教堂维修经费短缺与严重的停车问题。即使是卡格曼牧师自己都经常收到停车罚单，但在持续的募款与提供教会与合作停车场之间的来回巴士服务后，问题已经得到改善。
It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for us, primarily because the people.
卖教堂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的成员已经表明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选择在这里，不管来到这里的路多么遥远，我们会坚持回到西安山联合卫理公会。
美丽而古老的教堂肩负了超过一世纪凝聚信徒、传达天主旨意的任务，却纷纷在城市发展的洪流中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就在迁移与改建逐渐变成华盛顿社区教会的宿命时，西安山联合卫理公会的祈祷声会持续在这个喧嚣的城市中传扬下去。
你有没有发现，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很多人越来越怀念过去，用传统工艺酿制出来的啤酒和烘烤出来的面包，还有花园里种出来的蔬果，似乎味道更加的温馨。我们一起来看看百样人生。
以前人们不知道啤酒是怎么发酵而来的，他们以为是上帝赐的。他们说，哦，上帝赐的啤酒真是神奇啊。当时他们把啤酒花、水和麦芽搅和在一起，突然就出现了发酵产品。后来人们发明了巴氏灭菌阀和气阀，阻挡了空气中的尘埃、微生物和酵母进入酒桶，结果就酿不出啤酒了。这样他们就意识到，哦，一定是缺少了空气里的什么东西。
The original beer,
原先的啤酒来自空气，什么东西掉进去就会酿出什么酒。现在我们采取消毒手段，可是不管什么东西掉进去都会在啤酒里发酵。这是我们的特有方式，我们在这个地区也是特此仅有的，结果非常不错，它的特色是我们其他酿酒厂没有的。
这是从停车场摘来的，然后放进酒桶里，我们一直到两年后才拿出来，它就一直留在里面，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怎样。这只是长在停车场上的东西，我们放入酵母，它立刻就发酵了。然后我们取出一扎啤酒，混合到另外两桶啤酒中。
These beers take up to 3 years to mature.
这种啤酒需要3年才成熟，需要很长时间，需要很多成分在酒桶里发酵。我想有人非常仔细地去模仿欧洲传统酿酒师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令人费解的是，酿造这些啤酒的方法和应有的酿酒程序恰恰相反。
What everything you're supposed to do in a brewing tradition.
No matter what you add into your beer, your wort might be the most best tasting thing. If you put 不管你在啤酒里加了什么，你的麦汁味道一定要最好。如果你加入了某种酵母或者酵母不安全，那你的啤酒味道一定很糟糕。如果你加入一些野生果实，就会造成第一次发酵。就像我们这里的啤酒，我们的一些罐头经过第二次发酵，结果爆红了。所以你不会损失什么。那些东西是啤酒产业中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无名英雄。
自己碾压谷子，把香气和味道都揉进面包里，我特别喜欢这种新鲜感。
The bread, I also am very particular on how the flour is milled.
我特别讲究磨面粉的方法，这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既要当磨坊主，又要当面包师，野心很大，很困难。
Difficult, but I.
不过我很明确自己要的是什么样的面粉。
So when I'm milling, I am able to control that.
所以我磨面粉的方法比现有的外包商控制得更好。
So Jonathan is, in a sense,
从某种角度来说，乔纳森在碾磨每一批谷物时都进行调整。某种谷物磨出的面粉可能发酵得很快，另一种可能发酵得很慢。比如一种面粉很适合做出这样的长棍面包，另一种面粉可能就不适合，所以他会混合、掺杂和尝试不同的原料，增加了一道工序。
And playing with this ingredient. So it adds another layer to the process.
We use about 20 different varieties of grains.
我们使用大约20种不同的谷类，光小麦就有好几种，有硬小麦、软小麦、白小麦和红小麦。
Hard wheat, soft wheat, white wheat, red wheat.
It's a very challenging craft. So
这种工艺很难。不是随便开家烘焙店就可以做生意的，你必须学习这种工艺，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掌握。这就是为什么以前有面包烘焙工会专门培训学徒，因为这是一门需要学习的工艺。
我非常满意这个机会，可以认识进店里来的各种顾客，还能跟我们的雇员和定期合作的农民一起工作。
It has so many things going on at once. When you bite in,
这里的面包口感多样，特别是这种面包，咬下去外皮很脆，可是里面的口感又很弹牙和有嚼劲儿。
I actually would love it if people came and got to feel that.
如果顾客到这里来很高兴，又能买到有营养的食品，我会非常开心。
节目最后，虽然英国乐队 Fickle Friends 是第一次来美国巡演，不过他们在大洋彼岸已经是大名鼎鼎。Fickle Friends 2017年的专辑进入了英国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前10名，请听他们演唱的《Glue》。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Cool yourself down, I think I'm getting stuck, I think I'm getting hooked on you.Your cheeks are so warm, and mine are glowing too. Yeah, I can feel our lips like glue. So what are we thinking? And what are we here to prove? Let's not be in public. I guess we should get a room. Well, I don't believe it. Oh, I think I have a screw loose.
shuffle the camera three.
接下来的创业节目，我们要前往密西根州的底特律，访问社交俱乐部李荣公司的业主塞巴斯蒂安，这是一家让底特律保持时髦的理发厅。然后我们要拐到纽约州的布法罗，跟城市餐饮卡的创造者帕特里克谈谈，他的产品让传统的优惠券面目一新。欢迎观看创业节目。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就只好自己找点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 85%， 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在密西根州底特律市的安东尼·韦恩大道上，我们要访问社交俱乐部的业主塞巴斯蒂安。这家理发厅提供的服务远超过理发，让我们去听听他的故事，也许我们还可以让他帮助我们整修一下门面。理发师的行业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1308年，最初是英国伦敦的尊荣理发师公司。除了理发和刮胡子之外，理发师还会做手术、治脖子、灌肠和拔牙。塞巴斯蒂安担任理发师多年，不过当他发现一个让社交俱乐部开业的机会，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的时候，他使出浑身解数来实现这个目标。
我的名字是塞巴斯蒂安，我是社交俱乐部李荣公司的创办人。我们的使命是创造一个影响社区和自然环境的理发店体验。
他这个人怎么样？从一个理发师的角度看，还有当然作为一个朋友。
暂停，停停停，起来，等一下。你知道吗？这很有趣，因为他来这里已经几乎10年，所以就我们的交情来说，我们已经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他并没有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和其他的顾客谈话。我是说，我们来这儿，我们开玩笑。他取笑我的头发，我取笑他的衣着。他是我认识的理发师里唯一不为自己理发的一个。你知道，瞧瞧他的尊容，瞧瞧他，我们之间的友谊可能超过理发师和客户的关系。不过他绝对是个有眼光的人，他把整个事业从自己想要成就的事业里边啊规划出来，而且呢，我为他到目前为止的成就感到自豪。
好，所以呢，先跟我们说说你是谁，还有你的一些经历、教育，以及在哪儿上的大学，尽量跟我们谈谈好吗？
好，我叫塞巴斯蒂安，是社交俱乐部的创办人，曾经是这儿的维恩州立大学的学生，研究公共关系。当我还是这里的学生，我在叫做沙龙 X 的沙龙工作，我在沙龙的环境里学到很多的东西。但我想创办一个理发厅，懂吗？所以我在那儿工作第二年，我跟业主开玩笑说，嘿，有一天我要拥有这个地方，是吧？还说我会跟你买过来。我好像说我有，我不清楚，5000美元吧，够吗？他就笑了。所以后来这个数字一直增加到10000美元，然后是15000美元，25000美元。
就像吸引力定律。
对对。
你热切的希望得到它吗？
没错。我知道呢，我的这个学位呢，是在我学业并没有真正帮助我。我在课堂上想，我在做什么？你知道，这样的集会场所过去非常的隔离。所以呢，说白了，就是根据你的发质，你知道吗？我能剪这种发质的头发，或是我能剪那种发质的头发。如果我不能剪你的发质的头发，就好像你不欢迎，或是人们来这儿感到不自在。所以我非常刻意的雇佣那种能剪各种发型的人。所以呢，现在我们这儿有开放的论坛，有对话，你知道，跨越种族、跨越性别、跨越性取向等等，这样的谈话和环境会变得非常的有趣。
Interesting, you know, conversation and environment.
从前的理发师做完一个手术，会把血腥的绷带缠在柱子上，这就是理发厅红色漩涡柱的起源。所以你缠住这个人，你缠住他，缠住他，不断反复的要求，这事儿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大功告成？用什么法子？
这是一个好故事。我在这里工作了第二年呢，我写了一份营运计划，叫做校园理发。校园理发是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免费理发的想法。那个时候呢，前业者正打算离开，所以他忽略了一些该为维恩州大做的事情，而维恩州大因此也不开心，所以我向大学提出了免费理发厅的建议。他们说，哦不，这办不到，是不可能。
等一等，这事情发生在校园里。
对，
所以说那是维恩州立大学的产业。
对对
对，
我花了两年发出了7封的这个信来声援，还有27000美元，终于让他们相信我这个人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我是个正确人选。
这需要很多的韧性，我是说，而且我希望其他人也理解这一点。对创业者来说，不永远不意味着拒绝，而是尚未同意，这就是我们的说法。
所以我必须说服他们，我是能执行这个梦想计划的正确人选。在某个时候，我已经自己说了，我写了运营计划，存够了让自己相信可以获得这个地方的钱，差别就在这里。
很不可思议，我是说，当塞巴斯蒂安刚开始，我们的关系还很新，才刚结婚，你知道吗？我们刚有个婴儿。
哇！
所以很多事情都在发生，而且他要加紧努力，让他预料的事情实现，这是非常不简单的。
所以你是怎么样拿到我们所说的27000美元的呢？
我存下来的，你知道吗？人们说要讨、要借、要偷，我除了偷以外什么都做了。后来呢，盖比怀孕了，我打电话跟我老爹说，嘿老爸，我们怀了孩子了。他可乐了，但他说，也许你该找个真正的工作，你知道这样做爹会说的，对吧？所以我研究了，找了一个真正的工作，是吧？我开始为买房子而存钱，我存了大约10000美元。一天我开车经过这儿，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个地方还在，而它是属于我的。后来我说，盖比，我们不买房子了，我现在有10000美元，我要再存10000美元，然后我要做这个生意，我要带着最后一份营运计划重回维恩州大。其他的7000美元是我打电话给顾客说，你知道你每年在理发上花大约1000美元，你为什么不为下一年预付我700美元呢？
哇，
是大约有10个客户这么做了，我就拿到了另外7000美元。
这很聪明。所以你没有贷款，你没有借钱。
对，
你没有贷款，而是提供服务。对外面的一个有梦想的创业者，你能够给他们提供什么最好的建议呢？
不要欺骗自己。你知道，也许你的父母希望你成为一个医生、一个牙医或者其他专业，对不对？而我认为遵照这条途径是对自己撒谎，你知道吧？对，就是对自己不够忠诚。我认为重点是要告诉自己，真正致力于成为你应该成就的。
底特律位于一个巨大无比的岩床之上，覆盖面积超过5.6平方公里，道路长达80多公里。有人估计，在底特律大都会地区的底下，有足够使用7000万年的盐。
所以我想你头发要怎么理？
我脖子上的毛发长了点儿，就稍微剪短一点吧。
没问题，没问题，听来不错。
好，所以这个地方绝不仅仅是个理发厅，所以你在这儿还有什么其他的别的事情吗？
我认为让我们的理发厅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对话。理发厅论坛是我们做的事情之一。这个论坛是每个月的小组讨论系列，我们邀请有意思的人来讲他们自己的故事，关于他们如何从贫穷而致富，或者是如何打造他们的品牌，或者建立自己的公司。而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来策划那种真正有影响的对话活动呢？
你和主讲人对话，和观众之间也有互动吗？
有，这才是主题呢。这是介于观众和你知道主要人物之间的问答，而我只是主持。 这为一个真正开放坦诚的对话奠定了基础，谈的是如何从一个起点发展到另一个起点。
所以你觉得这对你的生意有什么影响吗？
是进行的很棒，这是建立关系的好方法，你知道，是个强调我们的作为的好方式，把我们的商店和这里的一些人才凸显出来，这也是跟一些做有趣的事情的人联系的途径。但是说真的，重点是鼓舞那些奋发向上要成就自我的人。
我想听听你们的宏图，老熊有什么计划吗？
你知道，在未来5年左右，我们想要在全国33个不同城市开100家店，我不认为有人这么做过。目前存在的种族或者多元文化理发厅的概念还没有以加盟店的方式出现或像我们希望那样扩展。它不仅是财务方面的发展，请你想想，当我们在全国范围，
那是个非常大的
办100个理发厅论坛，没错。试想，当我们可以在一个星期内理3000个发，试想那是多少种头发。There are a million ways to
start a business, but how does the best? 创业的方式有上百万种，塞巴斯蒂安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来看看。他开始的时候大约有27000美元的银行存款，信用评分为700分。他第一年的营业额为132000美元，生意亏损经营。他投下大约50000美元创办社交俱乐部，他用来形容做生意成功的一个词是想象力。嘿，老兄，我的脸从来没有这样平滑过。
太棒了，
太好了，多谢老兄，我祝你生意兴隆，我相信你会在全球宏图大展。
谢谢，我全力以赴，赞。
好的，我们以后见。
好，回见。
再见。
哎，多谢兄弟，
加油。要保持优势，你必须仔细检查营运计划，减少任何不必要的开支。你不能够一开门营业就期望生意忙碌。塞巴斯蒂安开创自己的独特风格，看来社交俱乐部将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场所。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Social Club 的链接。我在纽约州布法罗市的大街，我要访问城市餐饮卡的创办人帕特里克。这是一家促进本地餐馆业生意的公司，让我们听听他的故事。优惠券的创始人就是可口可乐的发明者约翰·彭伯顿。这个亚特兰大的药剂师在1887年提供赠券，让人免费尝试新的汽水。近年来，优惠券的使用已经下降，原因是有效使用期的缩短和更多的购买条件。帕特里克一直是个创业家，但是城市餐饮卡的想法出现，他马上抓住机会来支持当地的生意，并让优惠券看来很酷。
我叫帕特里克·菲南，我是城市餐饮卡的共同创办人和执行长。在城市餐饮卡，我们的使命是为美国的人民、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创造紧密的经验。
我想了解你，所以跟我谈谈你过去的教育工作经验，你是怎么想出这个点子的？
好的，我大学没有毕业，进入平面设计，并开创了一本叫做《街区俱乐部》的杂志。当时是布法罗市曙光出现的时期，但当时的前景呢，并不像今天这么光明。所以在2010年，我们有个想法，要创造一个产品，可以把所有这些很棒的新饭馆呢联系起来，最终促使人们支持本地的产业，那就是可以在本地饭馆里使用的第一版城市用餐折扣卡诞生的时期。所以呢，人们可以购买一叠卡片，里面有50元、10美元的折扣卡，在餐馆消费30美元就可以用一张来减价10美元。
你关心什么？
我为什么关心？
你为什么要关心本地的生意？为什么要关心市面？动机是什么呢？
你知道，长久以来，我认为人们抛弃了像布法罗、比斯堡、底特律和克利夫兰这样的城市。你知道，铁锈地带的城市被扔下衰亡，我们关注像布法罗这样的城市，然后看到了机会。这里的许多组织，包括我的公司，都试图想办法，像我们该如何把这个城市变得我们想住的地方，怎么才能把它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美好居处呢？比方说，有些你能做的小事可以支持当地的产业。你知道，比起支持连锁产业，更多的钱留在社区，而更多的钱留在社区就意味着更多的本地的工作机会。正是，所以呢，我们总是把事情说成是一个有三重底线的商业模式。我们讨论人，所以你怎么来支持跟你合作的人，为你工作的人；谈地球，所以你怎么避免对地球或你的社区造成负面冲击呢？然后很明显的是繁荣和利润，这些真的很重要。所以在2007年，当我们开展街区俱乐部，到2011年，当我们开始推动城市餐饮卡，我回顾那4年，人们对不随俗去上大学和高中，在大公司工作以及搬家到郊区的人，通常有更多的包容，对不对？
是的。
所以现在有更多的人接受，你知道，居住在城市，尝试新的东西，发挥创意，开始新的事物。而从2011年，当我们开始推动城市餐饮卡，哇，那简直真是！现在我们无时无刻都看到创业的消息。
我想要深入了解城市餐饮卡的创始过程。你怎么开创这个模式的？实体卡片外观、感觉还有设计，你怎么把它推进市场呢？
你知道，我们都帮忙打电话给餐馆业主为卡片促销。我们认为这样做只要做一次，我们以为这将是一个有趣的分支项目，所以街区俱乐部的团队负责品牌和策略的机构挑起了一切，我们很快就把它推进市场，所以这个形式迅速起飞，因为它很有意思，而你可以买给自己也买给别人。
好，所以告诉我们你是谁，我们今天坐在什么地方。
我的名字是帕特里克·赖恩，我拥有胖子鲍勃的烟熏厨房饭馆，位于布法罗市中心。
你如何加入城市餐饮卡的？这个过程怎么进行的？
我们想要吸引更多的顾客上门，这是让我们达到目的的机会。采用餐饮卡是一种工具，而且也给我们的顾客一点奖励。我们通常不给的那一点折扣。
给顾客一点折扣。10美元，那不会要了你的命吧？考虑到成本和利润，一个新的生意经过一段时间，如果他们尝试后喜欢再度上门，你的顾客群不就扩大了吗？
绝对是。
根据 coupons.com 数字折扣券的使用者，家庭收入较高，家庭规模较大，受过较好的教育，购物更加频繁，而且每个月花在食品杂货的钱也比较多。
所以在2014年，我们向西纽约蓝十字兰顿和他们的母公司 Health Now 推荐这个项目，这将让他们成员使用我们的商业关系、我们的计划、我们的传递机制以及我们的平台，有助于他们的健康。这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成功，证明我们为该公司规划的蓝图是合情合理的。我们随时可以，除了刚开始的一叠卡片以外，我们对该公司有更多的功能。
蓝十字兰顿和城市有什么相关的活动吗？
改善健康就是一切，是我们的印记，这是事实。如果你没有健康，你就一无所有。我们在实现健康这个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如果我们能把它引进某人的生活中，他们使用着一张卡片到一个可以有互动的地方，无论是看比赛还是和朋友聊天，不都是很健康吗？
我认为这很健康，而且因为是买一送一，他会鼓励夫妇、朋友和人们结伴而行，做出健康的选择。纽约西部有55000多个小企业，小企业雇佣美国大约50%的员工，占新创企业就业机会的一半以上。你怎么赚钱呢？
我们有几个不同的赚钱途径。在消费者方面，我们的应用程序即将问世，每一次有人在饭馆用一张卡片，我们就赚钱。在企业层面上，通常有一笔安装费，那些是你知道长期的合同，我们通过确保商家关系和开发产品来赚钱，所以我们是两种赚钱的方式。
对于某个人，你知道工作苦不堪言，或是想换个工作，或是心怀不切实际而无法实现的梦想，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认为有很多不好的经营理念。
不仅要你的母亲和兄弟都得喜欢是吗？
当然是啊，有许多不好的点子，我就曾经有许多不好的想法。我们谈了很多早期失败和经常失败的例子，人们没有人喜欢失败，那是很难受的。
不，那是糟透了，
不仅昂贵，而且让你沦入更糟的地方，
那会摧毁你的自尊，你想要放弃。
我认为首先思考经营理念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只要允许，在你向银行取得大笔贷款或投资或筹款以前，先要在基层试一试，我认为这非常重要。而许多企业者并不这么做，他们没有学一些基本的会计课程来了解像现金周转、收益损失和财务报表等事情。只要一些基本的东西就可以帮助你，因为当你不但有创意，而且有能力做出明智的商业决策，或者根据一些好的数据做出大致知情的商业决策，你的成功几率就会高很多。
你估计城市餐饮卡和你自己的前途如何呢？
我观察我的水晶球，不，我在开玩笑。但是对城市餐饮卡的我们来说，我们真正想要做的是建立这个了不起的商人网络。我们未来几年想要在大约80到100个城市里发展。我们想要继续推动人们进入这些伟大的向我们的社区支持的这些当地的企业，而且我们正在把公司数字化，所以我们真的把尝试餐饮卡变成一家科技公司，这是一个很棒的项目。你可以免费下载应用程序，你可以免费使用它，所以我已经改变了一点我们的商业模式，为消费者打破门槛，无论你住在哪里都非常容易操作，只要下载应用程序就可以了。你可以找新的饭馆，对商家也很便利，
前途无量。
是，我也认同。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好的产品，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团队，好的伙伴，我们有成长潜力，但不是为了成长而成长。我们希望逐渐有利可图，我们希望成长并做出明智的决策。我再次强调，我们要紧盯着我们谈过的三个底线：人、地球和营业能力。
多谢你们今天接受我的访问。我不仅因为城市餐饮卡进入底特律能让我使用而感到兴奋，还预见到你们未来几年的发展愿望。
爸，
感谢你分享令人鼓舞的故事。
谢谢光临。There are a million ways to start a
business, but how did Patrick do it? 要开展事业的方法有上百万种，然而帕特里克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看看。他从银行里大约有25000美元存款开始，花费50000美元开展业务。第一年收入大约100000美元，一直到第四年才停止亏损。他从以前拥有的第二家小企业提供资金给城市餐饮卡。帕特里克用来说明事业成功的一个词儿是坚韧。城市餐饮卡的创办人无疑有一手的好牌打，他们为人们创造了合理的理由去光顾当地的餐馆。在商言商，保守是聪明的做法，但有时候你的一张王牌可能就是你的制胜关键。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City Dining Cards 的链接。
首先我明白，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经常失败，但失败对我而言是说，如果我们遭遇一些小的挫折，他们只是让我们学习生意，让我们做得更好。而要做到这一点的方式是要采取经受得起的步骤。我不求一步登天，却摔得鼻青脸肿，因为有时候你爬不起来，所以我要采取小的承受得起的步骤，那会花更多的时间来登顶或完成你的目标，或者在辛苦一场后，你发现许多不同原因让你无法成功。你没有志同道合的伙伴，你没有做足研究，你对他根本没有热情，或者你太忙了。所以花很长时间，我尽可能多做研究，我找最好的人来帮我，而且我必须对他保持超级热情。有时即使该做的一切都做到了，我还是有75%的时候失败。
在下一集的节目中呢，我们要前往佛蒙特州的蒙彼利埃访问同伍德的业主多利，这是一家生产单一来源的非混合蜂糖产品的独特企业。然后我们要前往密西根州的哈姆特拉米克访问橄榄球仓库的业者克里斯，这家结合橄榄球和保龄球的自制后院运动项目，让我们看看他如何创造一个必然会成为新的全国消遣的活动。可不要错过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啊。
What is it you do for a living?
I play professional football for the Detroit Lions.
Okay. This is the big question. Super Bowl is here?
Yeah.
Come on. Please, I'm begging. Sit up.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